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不要为什么我一边读我一边在思想，其实今天像摩西的人可以说没有，至少我遇到的没有，但是像亚伦的人很多，像百姓的人也很多，这个我们不得不警惕。什么叫像摩西的人没有呢？就是神吩咐他，神要他做的，神会告诉他要做什么，用什么材料做，然后要用什么人来做，对不对？这样的人我到现在还没看见。但是呢，像亚伦这样的人很多，应观众要求啊，对吧？今天很多人讲话很有趣的，我在旁边听了一个，你看那些刚刚来礼拜堂的人，觉得你们这样做，这样，你看都是听别人讲的。那么别人刚刚灵里面不坚固，是个慕道友，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了，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不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就做，那这就不是像亚伦在这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吗？这些百姓来要求亚伦啊，要为他们筑一个像，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为我们这个起来，为我们做神像，是什么呢？应观众要求，而怎么样呢？而不是听见神告诉他要怎么做。讲起来好像很有理，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这样那样，你不想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灵里面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神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一群人，这就是标准的亚伦。不要忘记呢，亚伦他还是大祭司呢，他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接近了七天呢，是不是啊？献祭了七天呢，一天是一只牛两只羊呢，承受圣职的。摩西上山四十天，对，有理由上山了，给狮子老虎豹子吃了。那么以后我们还要往哪里去呢？这个老百姓就是什么讲的，普罗大众也好，泛泛之辈也好，就是一般的人了，就是像我们一样了，像我一样了，平平凡凡的人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埃及地嘛回不去了，现在我们在旷野嘛，前面要往哪里走？摩西领我们出来，现在这个摩西呢，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三十天过去了，三十五天过去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他是死活不知道。那我们前面的路还得走呢。今天你看，这个像亚伦的人，一定是在教堂里面有地位的人，他才会像亚伦。那么好，一般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呢？他们要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他们自己前面的路，信不信耶稣啦？但是呢，前面的路还要走，活不还活在旷野的里面？有的时候想想，真是很辛苦啊。所以他们想出来一个方法，想出来什么方法呢？耶和华上帝也看不见，你只跟摩西讲话。现在你跟摩西讲话，透过摩西跟我们讲话，摩西现在又不在了，要我们怎么办？好吧，耶和华上帝你看不见，那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来铸个神像给我们看得见，我们就以他来代替耶和华。你以后有什么事就让这个金就让这个牛犊来带领我们来预表你好了。我们人一般的人有个想法，要用一样什么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那一位我们所相信看不见的神。我们是个这样的人呢、啊，什么看不见，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人从前是摩西，不是摩西也不管，对不对？就把他拉来，请来，聘来，对不对？一段时间发现不是，又给他走路，又换一个人。今天多少人他要的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这位看不见却是最真实的上帝。你觉得我们这一群信耶稣人的中间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多少人会讲不能缺少的是教堂，不能缺少的属灵点说不能缺少的是圣经，不能缺少的是这个摩西，不能缺少的是教堂。举来讲是吗？ 假如不能缺少圣经，你知道第一本圣经是什么？第一本圣经就是神写在石板上，神写在石板上的那两块石板。你说不能没有圣经的话，摩西看到这群人这样的做拜这个金牛犊，这样的在那里远离上帝，摩西把这两块把板丢下山，怎么样了？摔得粉碎，有没有？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要什么法板？你们连神都不要了，要法板有什么用？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边教导了，石板不能不要，但是我们不要耶和华没有关系，但你圣经要时时抱着的。我们好好想嘛，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是要摩西还是要耶和华上帝？他们也不是要摩西，也不是要耶和华上帝，他们要的是，他们不想死在旷野，他们想的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继续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定居，到什么地方去生活，他们要的只是这个东西而已。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神把我们带出来，神不负责任吗？今天很多人美其名叫宣教士的，叫传道人，叫什么的，假如真是神呼召你，你怕什么？你急什么？假如不是的话，那么你也承认，我自己喜欢做这个工作，对不对？这个工作嘛，现在大家比较看重，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很承认事实了嘛，不然怎么办呢？你看看，不是，不然的话，不是就是像这群以色列人一样吗？到了一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眼睛看得见的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了，怎么样呢？他们就要搞一套花样。这套花样是从哪里想出来的呢？不是他们头脑里想，他们在埃及地，他们在那些地方从前都是这样，人都是拜偶像，都要搞个东西来代替他们。哦，是这个那个。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等到有一天，看不见的上帝，这个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不能依靠了，那怎么办呢？就想起什么啊，想起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做了，他们为他们的前途怎么知道往前行，怎么知道干什么？我们就还不是，其实我们在做选择，在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决定要选一份工作，跟没有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么别人是多了一个手术啊，到西来寺去拜拜，那我们也多了一个手术，就是到教堂里面来祷告。其实我们真的做一个决定，这个工作我要不要？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这个真正会做那个，不是人家问你，哎，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啊？因为这个工作，这边讲了一套属灵的道理。不，我要问你，真实会去要这个工作的原因，跟不信耶稣的人一样吗？在美国有这个问题，在泰国北部有什么？在泰国北部有那么多从缅甸从别的地方跑到泰国来想要做一个泰国公民制的人，我要问的也是这样，你要做这个公民制的理由跟不信耶稣的那一些从缅甸跑过来的人要做的理由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你做这件事情的手段是一样不一样啊？神喜欢吗？到最后我们发现普罗大众大部分的人，你会发现等到他没有办法用信心去相信这一位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只能够想到的是去做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来代替耶和华来引导他们走人生前面的道路。这就是今天一般人的光景，你同意吗？我们好好来读这段圣经，把它读出来。耶和华上帝永远不改变，摩西在山上跟耶和华相处，耶和华告诉他许许多多的事情，会幕要怎么做啊，是十条诫命啊啥。所以呢，到最后摩西下山，他要做的是上帝告诉他的要做什么，用什么材料做，哪些人来做，那么清楚，对不对？我们中间有谁啊？你们教堂里面的主任牧师是这样吗？有很多浸信会主任牧师不掌权的，是知识会主席掌权。那么你知识会主席，你是摩西吗？你不是摩西，你一天到晚要站在摩西的位置上发号施令啊。 还是你说哦是地方教会，地方教会长老这个当家长老掌权，你是摩西吗？那不是，不是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那你要怎么做呢？我们反过头来看看，我们多少人像摩西吗？不是。那我们多少人像亚伦呢？哇，一大筐，你随便哪里一捡就碰到。唉，真的求主怜悯。更可悲的是什么呢？我们多少不管我们白起我们在基督教的端起价值跟地位，我们是什么？我们想想，我们跟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性来相信这一位差派摩西把我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的神，我们是透过这样的心性相信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呢？还是我们根本没有信心，我们眼睛看不见可以代替耶和华的那个人那个物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想要造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我下面有个感触，很感触的是，亚伦在那个节骨眼上，摩西下山的时候，亚伦在那个节骨眼上说了一个弥天大谎。圣经记载的跟亚伦自己说的之间有不一样。圣经记载的什么？他是用他铸了一只牛犊，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那亚伦怎么说呢？亚伦说他把这个金摆下去一烧的时候，这个牛自己跑出来的，推卸责任。摩西啊，你知道这群百姓是作恶的百姓，嗯，是他们作恶，那么你还为什么他们作恶？那么亚伦，你为什么还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呢？你难道不怕在他们的恶上有份吗？亚伦讲的这个话，你怎么样？人家要拷死你，人家有威胁你，不做不行哎。还是这个亚伦心里你想，嗯，摩西不来了，我能够帮他们做一个金牛犊的话，那以后我就取代了摩西的地位了。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吗？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记。但是我在里面看见这个亚伦，这个要做大祭司的这个亚伦，唉，这一种心态，其实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权高位重的人又有几个不是这样的心态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用个标准去要求大祭司，没有意思。当然，这样的大祭司会讨神喜欢吗？在神公义的角度，真的不会。但是反过来讲，神为什么后来还是一直让这个亚伦做大祭司呢？因为神也有恩典怜悯。我们不要人家在一件错事上把他打到一辈子这个没办法翻身。我们这边想到神有慈爱，神的公义也是一样，神的慈爱也永远长存。下面我在读的时候，我要今天跟大家，我要问一个问题啊，这群百姓到底是摩西的百姓还是神的百姓？你告诉我啊，什么跟摩西说？你快快下去，你的百姓在山下已经乱搞了。摩西跟神祷告的是什么祷告呢？这是你的百姓，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这么大的烈怒呢？我要今天早上我再问，这个百姓到底是摩西的还是神的啊？你们自己回答自己。但是我也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不会乱说话。上帝说摩西你的百姓也绝对不错，真的也是摩西的百姓，是神托付给摩西的百姓，神说这是你的百姓，神不乱讲话。那摩西乱讲话吗？耶和华上帝，这是你的百姓。我想这的确是耶和华，这的确是摩西向耶和华存的心。神啊，这是你的百姓，你虽然托付我，那怎么样呢？我就带领这群你的百姓。那么耶和华的意思，这是你的百姓，既然我已经把这群百姓托付你了，就是你的百姓，你要好好的带他们。我说也是神的百姓吗？也是摩西的百姓。等到有一天人家要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啊？ 到底神的百姓摩西百姓，你不要二选一，你要看圣经怎么讲。神会乱讲吗？那我们就体会神为什么说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要照顾的百姓，你赶快下山吧，你四十天不在了，你的百姓没有看见你，他们心慌，他们什么。而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我觉得更美的是我们人，当有一天我们觉得说这一群弟兄姊妹，神啊是你的百姓，我们还敢站在一个我们地位的上面欺负人家吗？啊，我们还敢站在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我们听到发号施令要人家顺服吗？摩西的这个心态，第一个我真的心里面羡慕，我爱神啊，这是你的百姓。第二个，摩西的一个心态我也是最爱。什么叫最爱呢？神啊，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我不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我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在讲台也好，有机会什么在众人面前，我一直跟人家讲的就是我是神的仆人。到最后突然有一个弟兄，年长的弟兄说：“弟兄，你年纪轻，你太骄傲了。”我说：“为什么呢？”他：“你把你自己当做摩西啊。”我说：“不是，我只是把我当做神的仆人。”为什么呢？他就是把自己当做是神的仆人的。圣经里面是摩西开头，他以为我是想要像摩西一样。我只要像摩西一样有这样的心态，我只是个仆人，我不是什么人的领袖，只是这样而已。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别人说你你不是这样，只是代表那一个人，假如他要想做仆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做摩西了。今天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误会你你难过，因为别人误会你可以帮助你更了解那一个人，是这样啊，你不要太难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OK 哈，这是额外的话。我说，又是神的百姓，又是摩西的百姓，而摩西有这样的心，说神啊，是你的百姓，我觉得是更美的。摩西在神要降灾祸给这一群百姓的当中，我觉得神好像留了一手，什么留一手？这是你的百姓，看你要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是百姓对不对？好，出卖百姓对不对？得着神的益处，神说好，我要消灭他们，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么前面又说，你去看看你的百姓有没有，是不是？这是神在试炼摩西还是怎么样？是你的百姓，你应该怎么样为这群百姓啊？你是要我消灭他，让你成为大族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在摩西的心里面，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主啊，你为什么把这群你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又把他们灭在这个旷野地，让埃及人在那边来讥刺这个你呢？”我觉得摩西在这个地方的心态非常清楚，他知道这是神的百姓，不能够让神丢脸。所以呢，他可以放下他自己这个名，他自己这一族成为大族的这一种的好处。今天你看多少服侍神的人，为了要保住自己的这一个好处跟位置啊，同工也好，信徒也好，你看到我拉来拉去利用人家，没有利用价值的就。今天你看摩西是什么？摩西清楚知道这是神的百姓，他不是乱讲。既然是神你的百姓，我就要提醒你，神啊，你要好好想想啊，你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上帝也在想说，我提醒摩西，这是你的百姓啊，你到底要在这样一群我要灭绝的百姓面前，你要怎么样来挑战？哎呀，我觉得这幅图画很美，所以我说今天我很少看到摩西就在这个地方。有多少是像后面就有耶稣出来讲句话怎么样了？人家拿了刀棒啊，这个武器啊，点了灯啊，这个火把、啊、来抓耶稣的时候，我就是你们抓我就好了，其他人你们放他们走。我在这边看到个真正这样的一种有挑担的人。今天有多少的人为了自己发达，哪里心中有神的百姓，求主怜悯我们。 今天我们没有没有关系，希望下一个 moment 我们就有。今天没有明天有，明天没有下个礼拜有，下个礼拜没有下个月有，下个月没有有，下明年有。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谢幕，我们跟神求嘛。我们不能凡事自己嘛昌盛，自己嘛为大，对不对？是不是啊？到最后好好神啊，你把这群人灭绝，那我就独大啊，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的饥肠嫉妒，就是这个小心眼的这种，我们叫饥肠子、嫉妒子，就是什么呢？这个小了嘛。求主怜悯我们，就是我看到今天看到第一段，下面这一段怎么样呢？下面这一段，摩西是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话。这是摩西跟神在那边交涉的讲的这段话，但是等到摩西真的下山以后，看到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样？摩西大发烈怒，他现在才想到神大发烈怒要灭绝他们，一点都不错。看到他们那个样子，在那个地方吃喝快乐，完全像没有神的人一样。这样，你看今天多少人吃牛排、碰红酒杯那一个样子，哎呀，有的时候想想真是想不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献祭呢？因为外邦人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就是这样吃喝玩乐，还有淫乱，这边可能没有淫乱，我不知道哈。要是外邦人拜巴利也好，在埃及地也好，他们就是什么呢？你看台湾大家从前那个时候大拜拜有没有？我们在永和那个大拜拜很厉害的，大拜拜那一天所有的公车交通工具都不能从这个中正桥过永和的，为什么呢？家家户在那边拜，哇，以后完了怎么样？大家一句话怎么叫吃拜拜，有没有听过？你那时候跑到任何家里面都可以去吃拜拜，大拜拜简直是不得了。大家为什么过节？还不是想大吃汤大喝一场吗？古往今来，是不是？中外这个一样，古时候人在那个地方搞敬拜、搞献祭，就是为了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嘛。那变成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他们真正说要敬拜他们神吗？要献祭给他们什么？他们是想到的献祭完了以后的祭，这个祭的东西可以吃。哎呀，摩西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他生气到个地步，把法板两块石板统统都摔到那个摔了个粉碎。意思就是说，还没有走到他们中间，这个石板会从山上被那个滚下来，滚到粉碎的那个高度一定是不小的哈。意思就是还没有走到营，远远的看到，走到他们中间去是更不得了了。他那个时候才想到说，上帝为什么要发怒灭绝他们？而摩西发的怒跟上帝为什么要发怒好像完全一样，所以他马上就召集这个人。谁要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只有立位的子孙到摩西那个地方，他们腰间挎着带。摩西这时候才体会什么呢？体会神为什么要杀他们，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啊。最后一节，摩西慢慢体会神为什么要发怒，神发怒更可怕还是摩西发怒更可怕？其实是神发怒更可怕，因为神一发怒要把这十二个支派统统灭绝，至少十一个支派，留下什么呢？留下摩西这一个立位之外，我要让你这一族的人，就是立位族的人成为大国。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摩西发怒只有杀了三千个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今天有的时候，唉，一个人因为爱你而发怒，会 拦一个人为你而发怒，等于说好像刑罚了你，其实他是挡住了上帝更大在你生命里面的刑罚。这件事情你看得见，你会感恩；这件事情你看不见，你会堕落。假如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讲的话呢，像摩西温柔的也没有，像摩西这样会发怒的也没有。为什么呢？这样发怒不是很失格吗？这样发怒不是给人家说成没有爱心吗？这样发怒不是，这样发怒不是，这样有成千上万个理由。我们到底是体贴神的心，还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义呢？今天神的儿女会变成这样，本来神的百姓就是这样嘛，就像亚伦口里讲，那他们根本是行大恶的嘛，专于作恶嘛。我们还要讨好百姓，我们还要按照百姓所做所想的去迎合他。这群百姓神的愤怒有多大？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看到摩西的性情很，一方面挡在神要发怒的面前，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知道他百姓做错了，他也会向他们发怒，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今天我们呢，摩西有一些为百姓，摩西有一些为神的这一种的冲突。我们今天假如侍奉里面只有为自己的益处在那边纠结的话，我不晓得将来会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集体都祷告。